大家好，我是大宇。中国男星于朦胧11号离世至今啊，虽被公安定性为所谓的意外坠楼，但是呢，因为疑点太多，还是令社会大众颇有微词，始终在关注案情进展。那特别是呢，很多人都判断于朦胧离世的终极原因与不接受潜规则是有直接关系的，但警方在案发12小时内啊，就排除了刑事嫌疑。在那之后呢，就没有再对案件发生，加上持续删帖进行网上维稳等等诡异操作，更加深了外界的质疑。我的频道会持续跟进此事，请您现在就订阅我这个新频道，这样呢也能让我们的内容啊让更多朋友看到。那根据最近的消息，微博上又在传于朦胧表哥发文，有网友很早在小红书就看到了相关文章，本来呢要在留言区给他留言的，结果呢突然发现文章被删除了。不过呢，幸好早有网友截图保存。那可以看见啊，发文者在开头就写下"我是朦胧表哥"，内容透露了他正在跟舅妈，也就是于朦胧的母亲，以及一些亲戚在北京守灵，等待警察的尸检结果。那文中啊，自称于朦胧表哥的人整理出警方的十点说法，还有经纪人补充以及家属与警方沟通的细节。那中共公安提供的十点讯息包括。事件定性为意外坠楼，事发经过是10号晚，于朦胧跟三男一女一共五个人在朋友家聚会喝酒，到了凌晨4点左右进入卧室反锁房门，11号早上6点左右，那聚会者发现他坠楼了，一名遛狗的邻居也发现了遗体，报警时间是早上的6点02分，但报警人啊身份不明，可能是聚会者、保安或者是邻居。那公安还说聚会者都是于朦胧的好友，手机留在客厅沙发，进卧室的时候呢没有带入，坠楼的窗台有于朦胧的脚印，指甲中呢残留纱窗的灰尘，楼下的纱窗有划痕，那周边的邻居呢没有听到吵闹声，聚会一共喝了3瓶洋酒还有3瓶啤酒，没有毒品的迹象。那楼梯间的监控啊拍到他们上楼，但是坠楼处呢没有监控，家属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呢，经纪人提供的说法跟警方就太不一样了，说呢于朦胧跟聚会者不熟啊，事发当时呢只有警车抵达，没有急救人员，那于朦胧的酒量不错，自制力也很好，不会轻易喝醉，而且呢近期工作状态良好，机会多，经济状况也稳定，没有债务，没有不良的嗜好或者是忧郁症的迹象。此外啊，工作室发的讣告是警方在派出所内就写好的，要求经纪人照稿发布。那这位表哥呢，也提供了于朦胧家属到场之后的状况。那警方要求提供所有他们的手机号跟微信，不允许家属自行订饭店，需要由经纪人安排，并且回报警方入住的资讯。于朦胧位于阳光上东的住处呢，已经被封锁，家属都不能进，他的手机跟电脑也被警方扣留。那表哥坦言啊，理解部分程序可能是属于调查跟舆论控制的需要，但是呢，仍有很多疑惑难以释怀，事件真相仍待尸检跟官方调查结果揭晓。另外呢，曾在《追光吧哥哥》跟这个于朦胧合作过的陈晓东14号也站出来替于朦胧发声，他在网上发文写道，坦荡荡的那么难吗？针对网上的讨论不断被删，他也质疑怎么看全都是在删删删啊，真难过，一双眼睛一个监控都没有吗？怎么都这么冷漠啊？期待检查公正，人世间需要多一点光。那目前陈晓东的发文呢也已经从他的微博页面消失，疑似删文。那还有中国的知名作家鲁班在13号列出了于朦胧案的15个疑点。一是为什么这么年轻帅气而且发展良好的人会突然毫无征兆跳楼呢？为什么去朋友家跳？为什么跳还选一幢有可能不会致死的五楼？不过呢，据说是头朝地，明显被丢出去，而不是跳下来的吗？那么第五点，为什么监控偏偏那天没电了？为什么他要跳楼啊？第二天还接了商演？为什么之前从无轻生迹象和言论？为什么窗户上有明显的抓痕？为什么铁丝网是被剪开的？他指的是这个纱窗哈。这不是有人预谋好的吗？他怀疑为何要自我了结却没有给单亲老妈妈留遗言。那么第11点，为什么口袋里有两块莫名其妙的朋友的名表，又为何他的手机不被查，以及为什么跳之前和他喝酒的那一帮朋友不被查， 为什么那么快就下结论是跳呢？为什么热搜很快就没有了？鲁班认为呢，上述种种迹象都显示于朦胧的死很明显是他杀。那据他所知啊，嫌疑人的背景比较硬，他说到底有多硬不知道，但如果他知道了，有可能会吓得根本不敢发这条微博。那鲁班在14号稍早呢又发文说自己可以100%确定于朦胧是他杀，那些说阴谋论的不过是怕真相被更多人知道而已。他爆料听说于朦胧是被某大佬看上，然后呢朋友设局灌醉下药，在房间就把他那个了。那至于此后啊，于朦胧是因此事跳楼还是在房间的时候就遇了害，不得而知。不过呢，鲁班提到有消息说是后者，说于坠楼啊只不过是事后的摆拍，更提到说像于朦胧这样帅气的明星被玷污的不知道有多少。那有些后台比较硬的人为非作歹欠嚣张已是常态，那大众对此呢，一是冷漠，二是敢怒不敢言，三是无法得知真相，好似呢也变成令人无奈的常态。那基于以上所有这些疑点爆料还有公安办案的异常，大家很难接受于朦胧是自我了断的说法。而且编剧汪于岑13号透露，他在微博呀发文啊说呢，过去曾有两次爬上窗台想要跟世界告别这样的想法，但都因为于朦胧的讯息还有耐心劝导及时将自己拉回来。他贴出了两人对话的截图，能看到于朦胧当时劝解他说不能想不好的事儿，一定要好好活，世界是很美好的。于朦胧也坦言自己有时呢也会感到消极，但只要看见太阳就能重新获得力量，字里行间都在鼓励汪于岑要为家人和身边爱自己的人而活。两人呢甚至还拉钩承诺啊，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好好活下去。如今得知噩耗，令汪于岑不舍得形容于朦胧是他的精神支柱，而且提到于朦胧恐高又很怕疼，那这些细节啊更让外界感到困惑。那么这样一个阳光大男孩怎么就会突然选择自我了结呢？难道明星以后人人都要发一份不自戕的声明来以防不测吗？那么与此同时，网上还疯传一份当夜聚餐名单，包含导演程青松、那71岁的知名制片方力、演员高泰宇等人。但是呢，这三个人呢都陆续发文澄清，表示自己当晚不在场，甚至其中导演程青松说自己都不认识于朦胧。而名单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人编剧吉光光，有网友通过一些细节对比啊，甚至质疑事情就发生在吉光光家，但吉光光啊关闭了微博留言，选择不回应。有网友替于朦胧讲话，说他先前被雪藏，事业最低谷的时候啊没有放弃，甚至说生而为人向阳而生的话怎么可能选择这时候离开呢，更不太可能跑去朋友家选择轻生。有网上舆论发声啊，觉得呢坠楼位置下方窗户上啊有大量的抓痕，或许可以证明于朦胧有求生意志，很有可能是被逼或者是胁迫。而玻璃窗外的纱窗啊切口看上去很平整，不像是用手破坏，那更像是用刀划开的。那网友更提到纱窗是金属做的金属网，并不像是可以用手扒开的那种，得用工具才能弄开。那么于朦胧的启蒙恩师台湾知名的经理人孙德荣92号在脸书发文说自己根本无法接受朦胧的死讯，当年他看中对方对演艺事业的热诚，便无偿培训长达一年半。那后来呢因为工作需要回到台湾，便将艺人合约无条件归还。那孙德荣还提到外界传出很多阴谋论，而他最在意的是于朦胧最后到底承受了多少委屈跟压力。那么孙德荣啊呼吁查出真相，还说自己一定会参与这次调查，让他走得有尊严。那么这件案子呢，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提供这么多信息，希望对大家了解案情有帮助，我会继续关注此事。那虽然呢中共善于掩藏真相，类似事件往往不了了之，但是呢人们总有个期许，希望今天是个例外，希望这件事啊能够有更多的真相给外界交代。那今天的工商信息啊我们在节目最后讲，这是我们频道维持运作的收入方式之一，我也会挑选优质的产品给您。今天给您推荐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香参黑高丝，能有效帮助您控制血糖，缓解疲劳，缓解精神紧张，提升睡眠质量，增强免疫力，提升脑力。有经常熬夜或者是经常感到疲倦的朋友特别适合服用它，更可以送给年纪大的长辈作为每日保健品。 那这是来自加拿大的纯天然产品，大家都认。您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购买，记得结账时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得到8折优惠。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的爆料信箱是大鱼刀力 @protonme， 也请朋友们帮助传播我这个新频道，让更多朋友来订阅。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